现在我们是说，其实这个例子呀，不是十分的那么恰当哈。不但是我们内心里面的烦恼，不但是贪，还有嗔，贪嗔痴慢疑，还有这个杀戒也见啊，恶所见的这个这些烦恼啊，细胞我们的心情，细胞我们内心啊。因为那些这些烦恼啊，都是粗浅的烦恼，很粗浅的烦恼哈。我们被这些烦恼所细胞，另外还有更微细的烦恼，更微细的烦恼啊。这个我昨天前天我曾经在过斋堂的时候曾经说过啊，这个更微细的烦恼啊，这个经论上的名字就是执着都是真执实，执着真实，这就是比较微细的烦恼。执着是真实的，这就是烦恼啊。我们自己感觉到自己有烦恼，是从这个执实的基础上生出来的烦恼。要是我们把这个执实的烦恼断掉了呢，这些贪嗔痴都没有了。所以那个执实是我们这些贪嗔痴的烦恼的根本了。这个执实，我们现在坐禅静坐的时候要断什么烦恼？我们在这里用功修止观断什么烦恼？当然我们静坐的时候有可能会心里面呢会想，哎呀某某人对不住我，你思维这个事儿这个嗔心可能就来了哈。其实这个你当然是也是烦恼哈，但是主要我们坐禅呢要对付的不是这个烦恼，是这个执实的烦恼，是对付这个，对付这个烦恼的。这个执实啊，我们再详细说，就是我看见一个人呢，就因为这个是真实的一个人，说看见一个丑陋的人呢，因为是真实是丑陋的，说看见这人很美呀，是真实的，这也是真实的很美，啊，就是所遇见的一切见闻角之境的，都因为是真实的，是这样的。看见这个墙是真实的，这个灯也是真实的，现在妙净在那讲话也是真实的，所有普遍的执照是真实的。现在我们呢坐禅就要破这个烦恼，都是假的，没有一件事是真实的，都是如梦中境啊。像梦做梦的时候啊，你没有醒梦的时候，梦里的事情啊，我梦见有很多人给我很多的黄金呢、啊，得到醒梦了没怎么回事啊。那么在反省的时候，在梦里面因为真实，那就是虚妄，不是真实的。黄金是虚妄的呀，不是真实的。就是用这样的呀、啊、智慧啊，观察一切都是虚妄的。我看见是一个男人，你看的也是虚妄；看见女人也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。九二一大地震也不是真实的，通通是虚妄的。看着大飓风来了，也都是虚妄的。一切一切，你不要知道是真实的，就因为都是因缘所生法，都是内心的虚妄分别，不要知道它是真实的。你要常常这样思维，加上奢摩陀的力量啊，你就可以误入诸法实相。误入诸法实相了，这些境界都不能迷惑你，你就解脱了。就是要坐禅的时候要破除这个执着啊，是这么回事啊。但是你要不修毗卢舍那不能破，你只修止啊不行，不能破这个烦恼。你修止成功，我昨天说过，你成功了得了四禅八定啊，你还是在做梦，在梦里面你还没有破除这个烦恼，还是个生死凡夫啊。你有神通也是个生死凡夫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所以这个破这个烦恼啊，我们现在说是这个净啊，要破除这个解脱，破除这个细胞，破除细胞有粗浅的烦恼。我们刚才说 知道真实啊，在我们凡夫的境界来说，这是个微细的烦恼，但是要对阿罗汉来说，对佛菩萨来说，都是出现的烦恼。另外还有一个更微细的烦恼，更微细的烦恼，那就经论上现成的名字叫做所知障啊。天台智大师说的话就是无明啊，根据圣曼经啊解释叫做无明啊，根本无明啊。那个烦恼呢，是阿罗汉还是有的？阿罗汉还有这样烦恼，他还有这无明烦恼哈，有所不知，有所不能，有所不敬，阿罗汉有这个些烦恼，这些危机的烦恼也把它消除了，就叫做解脱。我们凡夫的这个粗浅的烦恼，加上阿罗汉这些圣人的微细的烦恼，完全消除了，这时候叫做解脱，就是没有烦恼的细胞了。这个本经的后边呢，这个舍利弗尊者和天女辩论那个地方，那就看出来阿罗汉的烦恼，阿罗汉也有烦恼的问题。这是说这个解脱啊，就是灭消除了烦恼障，消除了所知障，然后内心的清净叫做解脱，是这样意思。我们再解释这个不思议啊，不思议解脱。现在这个不思议怎么讲呢？这个不思议啊，思是内心的思维，意是我们语言上的议论啊，不可以思维，也不可以议论，这样的解脱呀，叫做不思议解脱。这个不思议解脱，当然我们讲呢，比如说是这个这初地菩萨，你得无生发言了，初地菩萨的境界，我们不能思议，他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。那么初地菩萨到二地菩萨，二地菩萨超过初地了，初地不能思维二地的菩萨，二地不能思维三地，三地不能思维四地，乃至九地菩萨不能思维十地，十地菩萨也不能思维佛的境界，那么都叫做不思议，都叫不思议。但是反过来说呢，啊，二地能思维初地菩萨，三地可以思维二地，十地能思维九地，乃至佛地能思维十地菩萨的境界，那佛与佛的境界也可以思维呀、啊。那么就都可以思维，都是不思议，也都是思议的。那么究竟怎么叫做不思议呢？这是一个问题哈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曾经有过一些事情，就是这个这个舍利弗尊者和目犍连尊者的事情。这个佛到这个龙宫去，海龙王啊请佛到龙宫去，佛也是带了很多的比丘到那去，到那去龙王说不没看见舍利弗尊者来呀，那么佛就派目犍连尊者去请舍利弗尊者来。这时候舍利弗尊者在庙里边，在那里好像是在灵鹫山呐、啊，在补衣服，穿的衣服破了补一补哈，补一补。那么舍利弗尊者到目犍连尊者到舍利弗尊者这里，就对舍利弗尊者说：“说佛啊，派我来请你到龙宫去啊，因为海龙王啊，他对你特别尊重啊，希望见见你。”那舍利弗尊者说：“你先去，我随后来。”这时候目犍连尊者呢，这一伸手啊，就把那个衣服破烂的地方这一碰就好了，不用补了，就等于是现个神通了，就把这就好了，就补好了。那么舍利弗尊者说是你现神通，说这样的哈，我这个针呢插这个大地上，插地上，你把这个针拔起来。舍利弗目犍连尊者就是拔这个针，把这个山都拔起来了，这个针拔不出来。这样子说呢，这么说这个舍利弗尊者说你先回去，我随后来。那么目犍连尊者就回去了。到龙宫去一看呢，舍利弗尊者已经在那坐下了。那从这件事看出来呢， 就是末将连尊者的神通啊，没有舍利弗尊者的神通广大。那么末将连尊者就问佛说，佛当大众宣布我神通第一，怎么今天我还不如舍利弗尊者呢？这个佛说啊，舍利弗尊者他入的三昧你不知道名字，你不知道他入的什么三昧啊。这可见舍利弗尊者这个境界特别高深。当然要是佛入的三昧，舍利弗尊者也是不知道。所以这个圣人的境界啊，也是有深浅的不同啊，所以都可以说是叫做不思议，但是也可以说是思议。那么那究竟怎么叫做不思议呢？这是这个是一个问题。这个天台智上是讲啊，就是这个不思议指什么说的呢？指诸法实相说的。诸法实相哈，观一切法毕竟空，这个实相的境界。这个实相的境界是离名缘相的，所以不可思议，是不可思议哈。但是这个阿罗汉呢，也是觉悟了诸法实相，佛菩萨也觉悟诸法实相，那么有什么不同呢？有点不同，就是佛菩萨所觉悟的诸法实相，观一切法毕竟空，和阿罗汉是平等。但是阿罗汉呢，在毕竟空里面无所知，佛菩萨在这里边，在毕竟空上能通达一切法，这个地方有点不同。通达一切法这个地方呢，有两个不同哈。一个是用思维的智慧去通达，一个是用不无分别的智慧去通达。佛菩萨用无分别的智慧能通达一切法，比如说是这个初地菩萨和二地菩萨、三地菩萨、九地菩萨、十地菩萨，用思维的智慧呀、去分别这个圣人的境界。有的圣人呢，用无分别的智慧去通达这个初地菩萨、二地菩萨乃至佛的境界，用无分别的智慧能通达，那是不可思议解脱。要用分别的心才能知道，那个不是不思议解脱。这样有这样的不同。现在说是维摩诘居士所说的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就是指通达法性这个不可思议解脱，证入了这个佛菩萨的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呢，他可以现出种种的神通变化，都是不可思议境界，这叫做不思议解脱。这个法门这两个字啊，不思议解脱法门，这个法就是指这个不思议解脱叫做法啊。这个门呢，就是误入这个不可思议解脱的门。误入不可思议解脱的门是什么呢？什么是不可思议解脱的门呢？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。语言文字的佛法是误入不可思议解脱的门，从这里可以误入。如果你废弃了文字的佛法，就没有门了。没有门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凡夫的众生啊，就没有办法能够学习佛法了。所以文字的佛法是很浅薄的，但是还是非常重要的。你不可以离文字相，离文字相是第一地，但是第一地要以文字做门才可以误入的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现在这里哈，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经啊，现在解释个经这个字。这个经这个字啊，这个印度话叫做修多罗啊。这个修多罗这个地方呢，这句话呢，翻到中国话，如果直接翻译就是翻这个 就像我们做衣服这个线，做衣服这个用纱织成布，实在就是这个纱哈。那么呢，它是怎么回事情呢？这是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哈，说是这个草木这花，啊，这个公园里面那个草木里面有草花或者是树木的花，你采来了以后，用那个线把它贯穿起来，贯穿起来哈，可以把它编织成各式各样的美妙的境界哈。那么风要吹来的时候呢，这个花它就不会失落，因为这有线连贯着，所以它就不会失落了。那么现在说这个佛法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在世的时候所宣说这些法门呢，就是要佛教徒、佛弟子啊，做结集，把它结集起来啊。佛是说了这部经，说了这部经，说了这部经啊。当时结集的时候啊，那个次第、啊、那个程序、啊，就是一位比丘在大众里边呢，把佛说的经一步一步把它背出来，经过大众的审定，说是的，你说这个这是佛说的啊，就这样的叫结集，结集起来，结集起来。那个时候啊，这个佛灭度后的时候，结集的时候是谁来结集？都是大罗汉这些大菩萨啊，文殊菩萨、弥勒菩萨这大菩萨啊。这看出来这些圣人他们的记忆力不可思议，能把佛说的经一步一步都背下来。但是到了阿育王，就是佛灭度后百余年啊，这个地方呢，在南传佛教和我们北传佛教和中国佛教、汉文佛教有一点差别啊。汉文佛教的我们的这个文献上说，阿育王是佛灭度后百余年出世的，但南传佛教嘛，就增加了一百年，就是二百余年。所以呢，南传、北传对佛灭度后的这个年岁、年代就有点不同。那么到了阿育王时代啊，就开始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。在以前大家就口口相传，就是啊，师父把这个经送出来，你要出家了，这个新出家的比丘就要背诵，不是就一代一代传下来。到了阿育王时代，这时候感觉到用口传不行啊，就是要用文字把它记下来了，是这么样意思。这个经就是这样意思。但是后来呀、啊，我们佛教里边这些大比丘、大菩萨呀、啊，就给他一个解释这个经、这个修的罗嘛，怎么解释呢？叫做贯奢为义，贯穿的贯，奢啊，摄政王的奢，奢侈的奢哈、啊，贯奢为义。那么怎么叫做贯？怎么叫做奢呢？那就是要是按照佛法的作用说的，这个贯这个字是按照佛来说哈，佛为法会大众说法的时候，观察着当时法会大众的根性啊，应该为他宣说这样的法门啊，如是如是如是之法门，那么那叫做贯。这个法门呢，众生去学习，这个法门就是文字的佛法嘛哈。那么佛这些佛教徒或者非佛教徒，那么来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啊，它就会发生一个作用啊。发生什么作用呢？能够啊保护你。这个奢者持也，奢持，这个持也可以是抓住你，可以说保护你，可以说就保护你不到三恶道去，能保护你在阴天的世界，保护你到圣人的世界去，那么叫做奢啊，一个贯，一个奢啊。贯是要佛说的，奢是要这个法门的作用说的啊，众生学习佛法得到的利益说的，叫做奢。那么这两个意思合起来，名字为经，名字为修多罗啊，是这样意思。 那个天台智者大师解释这个经解释的非常多，那个意思很多哈，我想我们不说那么多了。嗯，是维摩诘所说经哈。这一部经的呀，大意是什么？究竟他说什么事情？这一部经的大意呢，就是两个意思啊，一个是啊佛果的因果，一个是法身的因果，说这两件事。佛果的因果，我们这是凡夫世界啊，还有佛的世界。佛的世界也是因缘所有的，有因有果，你修如是因，将来就能得到佛的世界，就是佛国的因果。这个佛国的因果这句话呢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在本经上啊，说的倒是很详细的哈，下文是有说的，就是这个佛的世界，就是你某一位菩萨发了无上菩提心之后，你能够努力地自己用功修行，也努力地教化众生，弘扬佛法，教化众生啊，这样你的功德逐渐的栽培啊，还要加以回向。你做了某一种功德，你要加以回向。回向什么？就是回向我将来成佛的世界没有三恶道，成佛的这个佛的世界没有三恶道。为什么没有？是佛菩萨做功德的时候的祝愿，他做功德的时候他这样祝愿的，那成佛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没有三恶道。你说阿弥陀佛国没有三恶道，就是他最初在因地的时候他这样祝愿的，没有三恶道。说我成佛的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众生都有天眼通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成佛的世界都是有无量无边的功德的，他这样祝愿呢，将来呀、啊、他的世界的众生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祝愿。嗯，当然这个这样的祝愿呢，在修因的时候啊，你功德是逐渐成就的啊，逐渐栽培成就的，等到是成佛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佛的世界出现的时候，就是普遍的是这样清净庄严，都不是平常人能到那个世界上去的，都是有德行的人。好，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同时的出现这种境界，但是在因地的时候呢，是一样一样栽培的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这个说法身因果呢，那和这个佛国的因果应该是一样事，但是要人说呢，就是要个别的一个人说嘛，就是法身的因果；要大多数人呢，集会在一个广大的地区，那么就是国家，就是佛国的因果，是这样意思。实在都是修学六波罗蜜，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！要你自己个人的情形。就是你是成就法身的因果，弃舍了啊这个肉身的境界，得到了法身的因果，也还是六波罗蜜这一切的功德。但是你要是祝愿你成佛的世界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呢，那就变成佛果的因果了。所以这个维摩诘所说经里边的大意呢，就是宣扬赞叹法身的因果，佛果的因果，这是本经的一个大意。我们说到这件，说到这里，当然这是因为呀、啊，佛菩萨的大智慧，佛菩萨的大悲心呢、啊，所造成的这种事情。像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是个可以在这里居住的地方吗？将来说空气也是无缘的，乃至隐私都是无缘的，乃至这块土地都是无缘的，很多很多人呢、啊、迷迷糊糊颠颠倒倒的， 都是苦恼的事情，这个地方是可爱的吗？但是佛菩萨发了无上菩提心的这些佛教徒啊，就是要把这个世界变成个清净的世界，把这个凡夫把它变成圣人。他要发这样的愿，他要无穷无尽的呀，弘扬佛法来度化这些人。等到一个时期的时候啊，他成功了，那么那就是佛世界出现的，就成功了。可见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程啊，不是个简单的事情。但是这一部这个《维摩诘所说经》的大意呢，就是这样意思，就是佛菩萨，就是维摩居士啊，他的大慈悲心呢，他的大智慧境界啊，要广度众生，齐生佛道，是这样意思哈。但是这一部经上，我们读这部经的时候，我们发觉啊，它能够度化一般的呀、凡夫的世界，啊，天上的人都受它的度化，它也能度化阿罗汉，也能度化一切的大菩萨。他的面对对象有这么样的广大，啊，像我们来学习佛法的时候，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我们能向天人说话吗？我们能向阿罗汉说话吗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所以维摩居士呢，他要这样广大啊，不可思议境界，能普度一切众生，齐成佛道的。那么这是本经的一个大意。佛果品第一。本经一共有14品啊，这个分三卷啊，这个卷上有4品，卷中有5品，卷下有5品，合起来就是14品啊。那么第一品呢是佛果品，这一品呢前面分两大段，第一段呢是讲啊这一部经的缘起，第二段呢才说到佛果，才是说到佛果啊。如果这一品里边呢要标它为续品，也是合道理的。这个宣章法师翻译的《维摩诘经》呢，这一品它叫做续品，就是要按照前一段的缘起立名为续品。但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呢，就是后一段说到佛果的因果，所以就立名为佛果品，好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佛果啊，那就是佛的世界啊。佛的世界在天台智大师啊，他有一个《维摩经》的一个述啊，解释这部经。佛果这个地方，他解释的很广，解释很多啊。我可以大料地说一下哈，这个有四种世界啊，有凡圣同居的世界，有方便有余的世界，还有十报庄严的世界，还有常寂光净土的世界啊，有这么四种。这个凡圣同居土呢，佛在世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凡夫的世界不但有凡夫，同时也有佛菩萨阿罗汉在这里，所以凡夫和圣人呢同时在这里居住，那么就叫做凡圣同居土。这个凡圣同居的世界有两类，一类呢就是没有三恶道，像阿弥陀佛没有三恶道，那叫凡圣同居净土，是清净的世界，没有三恶道。没有三恶道这句话呀，怎么讲呢？就是三恶道也是有因有果。说那个世界没有三恶道，就是没有三恶道的因，也没有三恶道的果。那么呢，再重新明白一点讲的话呢，就是那个世界上的人呢，都是善人，他们不做恶事， 如果这个世界上看上去是人，但是他的行为是畜生，那就是那个世界有三恶道的因。那个人都做恶事啊，那就是有三恶道的因，有因就有果，所以那个世界有三恶道。说阿弥陀佛果没有三恶道，也没有三恶道的因，也没有三恶道的果，就是那个世界上都是善人，都是有道德的人。所以这个净土啊，清净的世界啊，我不是说一定是七宝庄严叫做净土，而是说那个世界上的人都是非常良善的，所以叫做净土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释迦牟尼佛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教化我们，是出现在凡圣同居的秽土污秽的世界，在这里来度化我们，那是表示释迦牟尼佛的大慈悲呀。好，那么阿弥陀佛果呢，阿弥陀佛出现的那个世界是清净的世界，不是秽土，是这。所以凡圣同居土有两种不同，一个是清净的，一个是污秽的，这两种不同。当然这个世界啊，是凡夫的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污秽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关系，是我们众生的罪业使得这个世界污秽啊，是这么意思。好，这是一种世界。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可以名字为凡圣同居净土，凡圣同居土，因为有佛，有菩萨，有阿罗汉，有圣人在这里。现在这些佛也走了，菩萨谁是菩萨啊，谁是阿罗汉都不见了啊。我们要到菩萨山去看观音菩萨，这个大石头缝里看见，那不算数的呀。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凡圣，就不能说是凡圣同居土了，就是凡夫的世界，不能说是同居净土了。好，这是一个说。第二个是方便有余土啊，方便有余土是什么呢？也是圣人的世界，就是凡夫啊修修佛法，他没有发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心，发出离心了，他能够啊修行多少年啊，或者是几个月得阿罗汉了。但阿罗汉这个时候他的身体还是父母所生的身体啊，嗯，那么这个身体是有时间性的，活了100岁，或者120岁，我这一天死掉了，那么这个阿罗汉到哪去了呢？那么在我们汉文佛教来解释，这阿罗汉他死掉了以后，他到方便有余土的世界去了。到那个世界去了，不是我们这个凡夫的境界了。那个世界的名字叫做方便有余土。这个方便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没有啊修修大乘诸法实相的法门，所以他修修的法门是方便的，他事情还没有做完，还有有余。这样的人呢，所居住的世界叫做方便有余土。那这个世界当然我们呢超过了我们的六道轮回以上的境界，我们凡夫是不能看不见啊，看不见这个世界的。这是方便有余土。第三个呢是十报庄严土，十报庄严土就是啊大乘佛教徒修修六波罗蜜啊，那见诸法实相啊，他能够到了八地菩萨以上，到了八地菩萨以上的时候，他弃舍了这个父母所生的身体，他到的那个世界叫十报庄严土，到那去。那么第四个是十报庄严土的，第四个就是这个常寂光净土，就是这个菩萨修修圣道，到究竟圆满成佛了以后，那个佛所居住的那个世界叫常寂光净土。那么这样说呢，如果凡夫的世界也有佛在这里的话，那么就是四种佛世界。四种佛世界，那么佛常寂光净土是佛自己居住的世界， 佛道十报庄严土，到方便有余土，到凡圣同居土，在这来教化众生，引导这一切的凡夫众生和阿罗汉的众生、菩萨的众生到常寂光净土去得无上菩提，是这样意思。但是这一品呢，佛果品呢，下文呢也就说明这个道理啊，所以叫做佛果品。如是耳闻，一时佛在毗耶离安乐树园，于大毗学众八千人聚，菩萨三万二千众所知时，大智本行皆已成就，诸微身之所建立。这底下就是维门经的正文了。正文呢分三部分啊，就是一个序分、正中分、流通分啊，这是序分。序分里边呢分两个序，一个是正信序，一个是法起序啊。这个正信序这句话呢，就是证明这一部经是可以相信的。嗯，说到啊，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方啊，佛在那里说法，有什么样的人在那里听法，说这些事情，这可见这件事不是虚构的，是有这么多人在这里，啊，这是真实的，是可以相信这件事，所以正信句啊，那个。这第一句是如是耳闻，这个如是耳闻这句话呢，是啊传法的菩萨，就是结集经的这个人说的话，就是这一部经啊，是我亲从佛听闻的，是这样意思。如是就是指这一部经，这一部经就是后边这一啊这么多的文句啊。是我从佛那里听闻的，是这样。在结集经的时候啊，这位菩萨或者这位阿罗汉在大众里宣布这部经的时候，他先说这句话：“如是耳闻啊，是我从佛听闻的，不是我在说经，这部经不是我说的，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我从那里听来的，我现在对大众来宣布，是这么个意思。”但是古德的解释啊，这个如是呢，有各式各样的解释啊。这个其中一种解释啊，是由佛来解释啊，就是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都是这样宣扬佛法的，无差别相，所以叫做如，就是如啊。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。三世诸佛都是这样说法，所以这一件是可以相信的，所以叫做是啊，这么讲啊，这是啊一种解释。第二是要法解释，这个如是什么，就是诸法实相名之为如啊，诸法实相名之为如啊。而现在呀，如诸法实相为我们宣说，所以不会有错误的，所以叫做是，这是第二个解释。第三个解释是要这个前面是要佛要法，现在要僧来解释，僧就是要这个传法的菩萨啊，说是或者是阿难尊者，他在大众里背诵这部经啊，如佛所说的，所以叫做如佛是这样说的。阿难尊者也这样的把它传播出来，彼此是没有错误的，所以叫做如。阿难尊者所背诵的和佛所说的是如，彼此是相通的，没有错误，所以叫做如。这也是可以相信的，所以称之为是啊。在这个。如果简略的说呢，还就是指这一部经说的叫做如是啊。这个俄文，这个俄这个字啊，如果你修十年处观的时候呢，你对这个俄印象就特别清楚， 要是我们没有修四念处观的话，他也不感觉到有什么事儿啊。我听闻的就过去了啊，就这样讲就讲完了，没有事情。但是你要修无恶观呢，啊，这个就有问题了。没有恶门，为什么说恶闻呢？这是一个问题了。这个我简单说一下哈，我们也没有学过哲学。如果你在大学里学过哲学，那也如果你对于哲学有兴趣，读这些书呢，你可能对这个“恶”上，对这个“恶”这个字，你有特别的认识，也可能哈。现在是啊，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我们读佛法的这个也是有小派的不同哈。我们要读《阿含经》的话，读《阿含经》。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读大般若经哈，或者是你读这个解深密经哈，或者读楞伽经，读维摩诘所说经哈，读这些经，还读这个大智的论呐、啊，读中论，读欲界智论的这个显扬圣教论，读这些经论的话呢，那么他会告诉我们哈。当然，这个大毗婆沙论、小乘的这些阿毗达摩论也提到这件事。那么就是说，佛在世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所宣扬的佛法，这是佛教，同时又有其他的宗教。其他的宗教呢，他们的思想和佛教是不同，所以对比起来呀，佛教就是无恶论，其他的那些呢，其他的宗教就是有恶论。当然，另外有个唯物论，我们现在的话叫唯物论。佛在世的时候也有唯物论，唯物论那它是个断灭论，那也等于说是无恶论哈。这个佛法是无恶论，外道就是有恶论，有恶论。他们说恶，怎么叫做恶呢？怎么叫做恶呢？他们说恶，和我们一般人说话这样的恶不一样。它有个特别的意义的，就是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呀、啊，有舌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有这五种成分呢、啊，组成这个身体。这五种成分呢、啊，都是败坏的，不是不朽之物。我们这个身体，这个舌，这个生理的主旨，一定是要坏的啊。善爱行识也是无常的、败坏的，也是要不是个啊坚固不可破坏的东西，都是可以破坏的。这个外道的有恶论的人呢，他们认为在这个必朽之物里边有一个不朽的东西，所以一定要败坏的这个身体里面有一个不败坏的东西，这个东西长恒住不变永久存在的。而这个东西呀、啊，它有主宰的作用，有主宰的作用啊、哦。这个主宰这两句话怎么讲呢？这个主就是主人的主，主客的主。这个主啊，就是你不可以支配我，我自己做主，你不能支配我，这是主。这个宰就是我要支配你，是这样意思。我要支配你。你不能支配我，我一切一切我来决定，有这样作用的就是恶，长恒住不变异，有主宰作用的这个叫做恶。这个有恶论者在我们他们的思想里，因为呀、啊，在这个必朽之物里边，在这个败坏的生命体里边，有这么一个不败坏有主宰作用的这么一个东西。叫做恶，这样意思。这种说法在我们中国哲学里边呢，不明显的有这样的思想。在我们中国哲学上，你在易经上看，在老庄的哲学里面看，不明显的有这样的思想。但是印度的，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哲学家，印度的哲学家有这样的思想。有这么一个恶，就是有一个实体性的叫做恶。 而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呢，否认这件事，没有这个恶。在我们这个生命体，只是舌受想行识，另外没有恶可得，所以是无恶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我们要修无恶观呢，你也就这么思维，没有我。而这个身体里边的舌，这个生理的主旨，眼耳鼻舌身，也可以加一个意哈。